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乌战况，俄第41集团军副司令全被乌军击毙。坠入南海的美军 F-35C 战机成功打捞。深度好闻，乌克兰战争点解让举世失心疯。拜登无能对付俄，川普急了。俄乌战事为中共出了一道难题。138名中国留学生被困，紧急呼救，被中共官网和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乌战况，俄第41集团军副司令全被乌军击毙。日前俄罗斯第41集团军副司令员第7空降师指挥官苏霍维茨基少将在乌克兰一次战斗中被击毙。霍士新闻报道，俄罗斯军官团体成员奇皮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贴文说，非常痛苦地得知我们的朋友苏霍维茨基少将在特别行动期间在乌克兰境内死亡的悲惨消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真理报称，47岁的苏霍维茨基在乌克兰的一次特别行动中被击毙。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个地方官员组织证实了苏霍维茨基的死讯，俄罗斯军方尚未公布这个消息，但加入基辅民兵组织的乌克兰前基础设施部长奥梅利安3月3号告诉霍士新闻知，是我们击毙了他。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苏霍维茨基参加了俄军在叙利亚、车臣、克里米亚和阿布哈兹的战争，获得克里姆林宫嘉奖。在2019年至2021年，苏霍维茨基担任俄军第7空降师指挥官。在21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他为中央军区第41集团军副司令员。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兼站长丹霍夫曼对霍士称，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就大了，他可以加强乌克兰军队的坚定决心，代表着战术上的胜利。坠入南海的美军 F-35C 战机成功打捞。美国海军一架 F-35C 隐形战机今年1月坠入南海。美海军第7舰队3月3号发布新闻稿说，美国海军在3月2号已经将 F-35C 隐形战机的残骸打捞上岸。这架 F-35C 战机1月24号执行例行性飞行任务那阵，未能成功降落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而是坠落海。为了将战机残骸从约12400英尺深的地方打捞上岸，一支美国海军小组使用名为 Curve-21 的遥控车，在海底将专用的索具连到飞机残骸上，之后潜水支援船上的吊车就下降到海底，并连结索具。海军小队再将战机吊出海面，放在船上运走。海军团队花了37日时间才将坠海的 F-35C 战机打捞出来。海军新闻稿说，成功打捞表明美国海军对他们资产的负责，以及为打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F-35C 造价高达1亿美元，是美国海军最新最先进的战机，内含高精技术。海军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安项目高级顾问坎西安认为，美军要确保 F-35C 飞机不落入中共手中，这个非常重要。谢田，乌克兰战争为什么让举世失心疯？整整一个礼拜之前，整个世界都是围着中国这个大舞台运转，有人关注奥运会，有人指责美籍的滑雪女，亦有人关心徐州的铁链女，连中国内部被控制严密的社会舆论都有人前赴后继讲述真相，民心所向之处波涛暗涌， 中共的统治亦岌岌可危。但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的炮火震惊了乌克兰，对于目前全世界的反应，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写了一篇深刻的文章。他说，突然之间人们以前的记忆似乎都被抹去，导致全球600万人死亡的武肺，涉及1亿5000万中国人的人口拐卖突然被抛诸脑后。一个礼拜之前，全世界的焦点被引向乌克兰，本来美国主流媒体已经丧失信誉，失去人们的关注，人们对他们的言辞不假思索地产生怀疑。而乌克兰的炮声响起后，大家非常奇怪，就好像忘记了这点，对主流媒体传来的战争、战场和战争背后的因素照单全收，毫不怀疑。更奇怪的是，人们突然开始互相指责，互相要求表态，对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谩骂、远离，造成社会中人们的一种身形状态下的分裂和隔离。唔通作为地球人的我哋，突然都变得失心疯吗？仅仅是一个礼拜之前，即使是政治上相互对立的华裔美国人，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的左派和右派、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拥护者，都放低各自的政治观点，纷纷指责中共在徐州女事件上的不作为。那种才是让中共独裁者胆战心惊、海内外中国人同仇敌忾的状态。可惜我们正是失去这个短暂美好的势头。谢田说，他有几位来自乌克兰的朋友，他们谈起俄罗斯入侵都有义愤，但没有情绪的失控，更没有强行要你表态。我们需要透过战争的表面冲突形式，看到背后的根源，看到哪个是战争幕后的推手，看到哪个是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才不会陷于表面错综复杂的假象。尤其是那些在电视上、报纸、社媒上的信息，充满了虚假的内容和各种各样的偏见、误导、战争宣传和煽风点火，乃至是浑水摸鱼。白宫前国安会资深官员希尔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爆发了，或者真是这样。其实中共亦完全可以不支持俄罗斯，俄罗斯亦完全可以不侵略乌克兰，北约亦完全可以不跟俄罗斯冲突，西方各国亦完全可以制止这场战争，但他们为什么不做呢？中共完全可以不支持俄罗斯，继续维持跟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的友好关系。毕竟两国都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军火、军事技术和军事人才。那中共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因为中共知道俄乌之间的冲突虽然让中国失去了乌克兰的军备和一带一路的据点，亦在俄罗斯的战争机器上耗费大量资金，但他们的冲突可以转移世界的注意力，让中共不会因为病毒溯源和人权问题被世界声讨。俄罗斯亦完全可以不侵略乌克兰，而是使用外交途径谈判解决乌克兰和北约的关系问题。那俄罗斯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俄罗斯虽然摆脱了共产主义的统治，但它在历史上的领土扩张行为对欧美来讲印象过于深刻。俄罗斯和西方只是着眼于欧洲事务，却忘记了共产主义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危险。俄罗斯被北约逼迫，又被中共怂恿，才走向对抗西方的不归之路。北约亦完全可以不跟俄罗斯冲突，但北约放弃了他打击全球共产主义的初衷，没有继续他的反共立场，重新定位将中共作为新的敌人，而是继续将俄罗斯作为头号敌人。如果北约以削减核武器为条件，完全可以让俄罗斯加入北约， 普京可能贪图中共的钱，但俄国现政府反击共产主义和俄国共产党的立场是举世皆知。西方各国亦完全可以制止这场战争，但是他们又抱琵琶半遮面，甚至各怀鬼胎，对于制裁各国的态度不一。西方国家威胁乃至是真正开始将俄国从 SWIFT 系统剔除，但只是得部分的银行被踢出，其他银行照样可用，只是麻烦一些，多一道手续，但俄罗斯还是在系统之中，制裁的力度不够，可以说是西方留有一手，不敢将普京逼到墙角。但是在普京和中共看来，这个可能正好再次展示了西方的软弱。俄罗斯战争开战，西方社会的毒瘤和新的偏见，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开始趁机滥杀无辜。俄罗斯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列特列布科，有俄国和奥地利的双重国籍，因为他不能够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问题上表态，被迫离开歌剧舞台。享誉国际的俄罗斯指挥家捷杰耶夫以前就因为他和普京的亲密关系备受批评。3月1号，慕尼克市长赖特宣布立即解除捷杰耶夫慕尼克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职务。因为俄罗斯的战争，我们看到偏见的主流媒体一如既往，又开始新一轮的虚假报道和刻意误导，比如什么基辅的鬼神飞行员、牺牲的蛇岛战士、乌克兰气枪小姐，让挺乌人士热泪盈眶，但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新闻故事全部都是假的。乌克兰总统身先士卒，与国家共存亡，当然值得称道。但为什么要用虚假的旧图片示人呢？偏见的媒体甚至告诉人知，乌克兰抵抗几万俄罗斯军队的突然入侵，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包括军人和平民，就击毙了3000多全副武装的俄国军人。而俄国侵略军刚刚才摧毁了乌克兰上百个军用机场和上千个雷达站、防空基地和其他军事设施。人们愿意见到侵略者被打倒，亦愿意见到保家卫国的民众取得胜利，但不愿意被媒体欺骗。乌俄战争爆发，转移了我们世界的注意力，让人们忽略了中共这个人类最大的威胁，并且给中共入侵台湾提供了一个机会，等于是说，当全人类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病毒的侵袭、道德下滑的危机那阵，两个国家因为自己的安危，争相和中共与狼共舞，武装中共，强化中共对世界的威胁，亦强化了中共对自己的威胁。其实乌克兰可以先不加入北约，俄罗斯亦可以加入北约，但北约和西方搞错敌人，忘记了北约的使命，没有及时将北约的使命打击全球共产主义一如既往的贯彻下去，而是中途陷入了对俄罗斯的纠纷。但俄罗斯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可能俄罗斯还有沙皇帝国的基因、领土扩张的影子，但是将地域扩张的威胁置于共产主义威胁之上，是犯下了不明敌我、不分轻重缓急的错误，错认了主要的敌人。我们应该怎样看乌克兰的战争呢？我们反对武装侵略和武力威胁，因为这个是偏离真诚和善良的普世原则和价值的。但乌俄双方的争执是否有可能能够谈判解决呢？应该是有的，但双方显然没有尽最大的努力通过谈判解决，代价是几千条人命的丧失。据闻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感叹当今世界是没有真相、没有共识、不确定，这句话有几分道理。没有共识、不确定是显而易见的，而没有真相才是最大的问题。好多社媒上的朋友问，你支持这场战争吗？谢田说当然不支持。 我哋唔支持杀生，亦唔会支持任何杀人嘅行为。但战争嘅出现，并唔系以慈悲为怀者嘅意志转移，佢系天上下嘅反应，系人们同团体嘅业力同业报嘅体现。只是希望人们能够走出失心疯的状态，冷静沉思一下，用人的行为是否合乎天理传统和道义量度，用人们和国家的利益纠纷、贪婪、贪念的走向为线索，就不难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找到真相和宁静。俄乌战事为中共出的一道难题，中共两会将在3月4号、5号拉开帷幕，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北京气氛特别凝重。目前俄乌战事进入关键时刻，各国纷纷表态支持乌克兰，对态度暧昧的北京进行谴责，这个为中共最高决策层出了一道难题。外界观察认为，战争引起国际经济金融动荡，人民币成了资金短期避险选择，造成人民币升值，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未可低估，并对中共强调的稳增添了难度。台媒记者目击在北京市中心军警亦多起来，天安门广场附近有警察手持 U 型防暴叉，或是长棍来回巡逻，因为3月4号就召开全国两会。TVBS 报道说，外有乌俄战争，内有经济放缓压力，中共高层的换届年，两会气氛特别凝重。据外界观察，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和往年不同，中共可能不再推出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而是将扭转经济持续疲弱的走势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美国之音3月3号报道，目前困扰中共的两大棘手问题是消费者支出持续乏力和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习近平去年年底重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所谓新发展理念，希望借此振兴经济。美联社引用美国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红的话，话这些事今年可能会暂时放一放，将稳定增长目标作为优先工作。俄乌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中共的暧昧态度招致国际批评。外界观察认为，这场战事已经成了国际秩序重大变革的关键转捩点，而中共就试图在这场变革中左右逢源。拜登无能对付俄，川普急了。美国前总统川普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场大屠杀，并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战。川普在3月2号接受霍士商业节目主持人巴蒂罗莫的采访时说，俄罗斯必须停止杀害这些人，并建议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结束冲突。他还批评拜登对这次战争亦负有责任。川普说，现在可以对俄罗斯做些什么？你必须制定一个协议，他们必须停止杀害这些人，他们正是杀害所有这些人，他们必须停止，而且现在就必须停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当巴蒂罗莫问川普北约军事联盟是否应该接受乌克兰为会员的时候，川普回答说，这个是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他补充说，但现在要比6个月前容易得多。川普还提到他在2019年和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的电话交谈，说自己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同时川普在受访中批评拜登对俄乌危机的处理，他说是拜登和北约为普京铺的红地毡。川普还提到，他说普京聪明和精明，并不是为了称赞普京，而是向美国人展示拜登总统、北约和世界领导人是几咁愚蠢。北约和世界领导人是几咁愚蠢，能眼白白看着普京进攻乌克兰。川普说， 当普京宣布乌克兰大部分地区为独立领土嗰阵，佢哋完全冇采取任何行动。佢哋将全球暖化骗局宣称为对全球安全嘅第一大威胁，扼杀咗美国嘅能源独立，然后让欧洲、美国同世界其他地区去依赖俄罗斯嘅石油，系佢哋铺好红地毡，俾咗俄罗斯一个机会。川普最后再次强调话，如果佢仲系美国总统，普京系冇呢个机会入侵乌克兰。川普仲提到，佢相信俄罗斯冇干预美国嘅选举。138名中国留学生被困，紧急呼救，被中共官网和谐。3月3号，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嘅战事进入第八日。乌克兰苏梅地区138名中国人至今仲被困喺防空洞，一直无法撤离，喺微博发帖紧急呼救，但系呼救嘅帖文好快就被官网删除。署名 So Night 嘅网民喺微博发帖向外界求救，话附近火车站被炸，桥亦被炸，物资撑唔到几耐。138个留学生目前一直无法撤离，多谢大家帮忙转发。据知乌克兰苏梅地区是乌克兰同俄罗斯东部边境城市，往西去欧洲困难重重，因为无论是铁路定是公路都必须经过基辅，跨越交战区。署名财经真相的网民发推文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中共政府出面同俄交涉，向东越过边界进入俄罗斯。问题是普京会俾面吗？而中共又愿意过问吗？但没想到的是，求救信不单止没得到中共官方回应，连求救的贴文都在中共的微博被删除。网民还透露，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的人没有素材可拍，跑到基辅火车站寻找中国人的身影，拍摄镜头边拍摄边问，是中国人吗？然后向国内宣传，祖国没有抛弃你们，你们的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